关心政治、历史、经济是不是就是宏大叙事啊？今天我们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。有时候我会收到私信说啊，你整天讲的这些东西啊太宏大了，我不关心宏大叙事。但是这里边啊，其实我们要厘清一个被混淆的概念。我们先说什么是宏大叙事。本质上它是一种把人吸进去的解释结构，也就是消弭小我，滋养伟大目标。它的特点表面看是宏大，其实再往里切一层是有这个这么几个特征的。第一，它提供一个超越个体的抽象目标，比如说民族、天下、复兴、正义、历史使命等等。第二，它会弱化个体的独立判断，把人变成一个更大整体中的功能单元。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啊，它往往会滑向一个逻辑，就是为了这个目标可以不惜代价。啊，当这三点同时成立的时候，人活生生的人就很容易被抽象化，你不再是一个有边界、有利益、有痛感的个体，而是一个可以被动员的对象啊，被当成可以为目标贡献多少来核定价值啊。这就是很多人对宏大叙事本能的觉得不对劲儿的原因，因为在这种叙事中，人是工具，是为了燃烧自己去实现一个抽象的大目标而存在的。啊，当然这里要补充一下啊，就是宏大叙事本身并不必然是错误的，那它的问题在于它非常容易覆盖和忽略个体成本。只要目标被描述的足够崇高，那么个体价值就理所当然的被忽略掉。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，那我们学习历史、政治、经济这些东西，它不就是很宏阔的，跟我们的日常生活相去甚远的宏大的东西吗？它不就是宏大叙事吗？这里我们要提出另一个概念啊，另一个解释系统，叫认知坐标系的搭建。一个人如何自我认知，如何理解世界，它不可能是悬浮的吧，不可能悬浮在真空里吧。就像一艘船行驶在大海中，那这个船是怎么知道自己在哪里的呢？周围都是茫茫的海水，它是没有参照物的，它要靠经纬度才能知道自己的具体位置，对吧？那人的认知也是需要一个经纬度或者说坐标系的。那我是谁，横向上我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，那纵向上我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，我们生存谋生所需要依托的这个制度结构、经济结构，它又是什么样子的？这是一个人自我认知的必要的坐标系。比如说啊，同一件事儿，那在村里看它是人情问题，在城里看它可能是制度问题，在国家层面看它是结构问题，用历史的尺度看它可能只是一个周期中的小波动。啊，如果不建立一个稳固的认知坐标系，就会所有的事情都只能靠情绪理解，凭本能去判断，而不是系统性的、结构化的去理解。我们说三观是哪三观？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，对吧？那读历史、读政治、读经济，是认识这个世界的运行机制、运转规律，也是让我们看到更多的人生样本，修正自己的人生观。那在充分认知世界、拓展样本量的这个基础上，才谈得上价值观的确立和校正。我们成长、学习、重新塑造自己，其实就是在实践中不断地校正自己的坐标系的这个过程。不去了解这些，我们就会始终处于一团迷雾之中，不知有汉，无论魏晋，对吧？那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啊，宏大叙事是吞没个体的体系，它的逻辑是让你进入一个更大的我们啊，进入某种看上去绝对正确的集体目标。那个体需要依附大目标来获取意义，而认知坐标系的这个思维中，你始终是一个清晰的个体，主体性是非常清晰的。但你需要知道的是自己在什么地儿，在什么结构里，我正在玩一个什么游戏。所以回到最开始的问题，关心政治、历史、经济是不是宏大叙事？如果它让你更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哪里，处在什么结构中，个体可以做出什么样的主动选择，那它就不是宏大叙事，而是一种认知工具。您觉得我是不是解释清楚了呢？